What do we do now, Sheriff?
Now, we ride.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贝奥的故事，我是贝奥。之前的京味传奇您还满意吗？本期将要回归科幻喽，但却是历史人物的另一番传奇。故事里元朝的历史人物重新演示了著名的量子物理实验薛定谔之猫，而且说明了另一番道理，实在是佩服作者的想象力。征服者，作者阿缺，播讲贝奥，上半部分。当蒙古骑兵的铁骑踏遍全球后，成吉思汗有很长一段时间都闷闷不乐。他模仿汉人修建了皇宫，整天在宫里无聊地拨弄着地球仪。他的马鞭和弓箭扔在一边，侍从诚惶诚恐地跪在地上。他时常望着地球仪，喃喃自语：
我的成就无人能够比拟，我的帝国版图覆盖全球，每一块土地，每一片海洋都插满了我的旗帜，每一个黄种、黑种和白种人都向我臣服。我的名字混杂在风里，吹遍了这颗星球，而我才只有47岁。这样的功绩，以前没有人能做到，以后也不会再有。可是，为什么我不快乐呢？
这种郁闷的心境甚至影响到了他某些方面的能力。他心纳的姬妾千娇百媚，体态玲珑，一双碱水明眸能望尽所有男人的欲望。但当成吉思汗到了床上，却怎么也没有兴致。
哎，你等等，马上就好。
他觉得有些对不住姬妾。姬妾很有耐心，但两个时辰后，他还是打了个哈欠。他点燃灯，看了一会儿书，下床去煮了马奶茶，在房间外散了会儿步，又和宫娥下了几盘棋。回到房间里时，成吉思汗丝毫没有起色，倒是脸上的汗更多了。他叹了口气，温柔地说：
哎，臣妾先休息了，大汗要是准备好了，招呼一下臣妾就可以。
这句话深深地伤害了成吉思汗，哪怕他征服了五州七阳，也不能承受这句话带来的屈辱。他愤怒地穿起衣服，但慌乱间被裤子绊倒，摔到床下。他挣扎地出了房间，低头不语，不看任何一位侍卫宫娥，尽管侍卫和宫娥更怕他。成吉思汗郁郁地在宫里行走，心中悲凉，急于气下，不觉间来到了皇宫深院。夜寒风冷，整个北半球都陷入了深眠。一个老太监正在给道边的灯笼加油，看见成吉思汗，太监连忙跪下道：大汗。因为心有余而力不足，成吉思汗不愿见到侍卫宫娥，但看到眼前跪着的人，他心里终于舒坦了些。
哎，你说寡人为何不快乐？
大汗正当壮年，天下已然征服，但……
老太监道：
但大汗的野心并不是这一天一地能够盛得下的，好比拼尽全力去打一个人，握紧拳挥出去，打到中途却发现敌人已经倒下了。大王现在只是没了目标，感到失落而已。
成吉思汗仔细思索，
发现果然如此，道：“
那寡人应该怎么办呢？”
大汗，请看。老太监大声道，扬起手，食指伸出。成吉思汗顺着手指看去，疑道：“
哦，灰指甲。”
不是不是。老太监连忙换成中指，想了想又觉得危险，最后换成别扭的无名指。大汗往上看。
成吉思汗仰起头，于是满天星斗落入眼中，星辰在视野里闪着光，像无数盏点亮的灯火。成吉思汗一生杀人无数，但与星辰数目相比，微弱的就像是站在巨象身侧的蚂蚁。夜幕高悬，如一块巨大的黛蓝琥珀，但得需要多么大一堆树脂，在多么漫长的岁月里更迭，才能孕育而成啊。它无边无际，深不见底。成吉思汗身高1.85米，高大健硕，但在他面前渺小的就如同蓝鲸下腹寄生的支原体。
你是说？
成吉思汗站立着，连声音也抖得像被筛的豆子一样。
寡人应该去征服宇宙。
是的，大汗应该让帝国铁骑踏遍每一片宇宙空间。
成吉思汗豁然开朗，所有的活力和精气儿都恢复了，他重重地点了点头。
大汗要先制定计划，去宇宙有很多困难，第一步得让铁骑军飞起。哎，大汗，你去哪儿？
在征服宇宙之前，寡人要先做一件更要紧的事情。
成吉思汗匆匆往回赶。
姬妾刚刚入睡，就听到屋外传来轰隆隆的，好似坦克的脚步声，接着门被猛地一下踹开，成吉思汗雄壮如山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
成吉思汗是个武夫，只会弯弓射大雕，想征服宇宙却不知从何处开始。
大汗，
老太监给他出主意，
要飞到天上就不能靠武力和信仰了，只有一样东西能够帮助大汗。
什么？
科学。
成吉思汗咂摸的这个新鲜的词语，摸着胡茬沉思良久，才说：“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老太监一时解释不清，说：“
奴才知道有一个人精通科学，能够帮助大汗一臂之力。”
你一个老东西，说话总说一半，快说，不然寡人砍了你。
长春真人，丘处机。
丘处机是个怪人，他的怪来源于他的执着和智慧。我们都知道，当这两样东西混在一起时，合成出来的总是悲剧。丘处机原本在全真教任职，给来上香的善人们布道。这是个肥差，不但轻松，而且油水多。但丘处机的兴趣却只在于学习。他先从工程学入手，进而修习生物、医学、地理、化学等等学科，最后他迈步来到了量子力学的门口。在一次给善人们布道时，他拿了个箱子，说：“箱子里面有条狗，还有放射性元素，开箱子的话，机关会触动元素，狗会死，不开箱的话，元素随时可能到半衰期，狗还是会死。
现在你们告诉我，箱子里的狗到底是死是活？善人们听说丘处机的怪，早有准备。一个细腰长腿的女善人说：“这是量子力学的理想实验，在箱子里，微观不确定性变成宏观不确定性。我们不能打开箱子，因为观测会引起坍缩。在我们观测之前，狗处在一种既死又活的叠加态。不过，更具体的我就不懂了。晚一点儿，希望道长可以在房间里给我单独讲解。”不料丘处机哈哈大笑，指着细腰长腿的女善人说：“胡说，要知道狗是不是活的，这样就可以了。”说着他学了几声汪汪狗叫，箱子里顿时也响起了几声狗叫。丘处机张皇地笑着：“看到没有，狗是活的。”细腰长腿的女善人当场就哭了。这就是著名的丘处机的狗试验，它后来被广泛用于教育学，告诉学生学问千万不要学杂了，不然就会变成丘处机这样的人。对细腰长腿的女善人熟视无睹，简直是反人类。丘处机被全真教开除之后，颠沛流离，潦倒落魄。这天，成吉思汗的雀薛军铁骑找到了他，将他恭敬地请到了王宫里。成吉思汗狐疑地打量着这个瘦弱的中年人，他不相信人类古往今来甚至超越时代的知识和理念都藏在这个小小的脑袋里。但当他与丘处机论道三天以后，彻底被震撼了，连呼真人。他犹豫再三，终于对丘处机说出了自己的意图。丘处机沉默了，跪在地上，浑身颤抖。怎么，这事儿太难，真人不愿意做吗？成吉思汗惊疑不定。不，丘处机抬起因惊喜而扭曲的脸说：“我一身所学终于有用武之地，我自当倾尽全力让大汗的军队驰骋宇宙。”丘处机精心画出了飞行器图纸，但这遭到了成吉思汗的反对。我们是蒙古军队，蒙古人是马背上的民族，马是魂，是神，世界就是被我们用马蹄征服的，所以寡人不需要飞行器，寡人要提着马去征服宇宙。成吉思汗骄傲地说：“寡人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都是在马背上。”大汗，你不懂科学。确实，寡人不懂科学，但寡人知道信仰。不要飞行器，就要骑马。你要尊重我们的图腾。可是大汗知道骑马要达到多大速度，才能摆脱地心引力的束缚呢？不知道。大汗，无知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说不知道的时候不必用感叹号。丘处机耐心地说：“无知不是错，但必须要听劝。大汗，你听我说，寡人不管，一定要骑马。除此之外，什么都可以听你的。”丘处机争执不过，只得开始研究马匹。他测试了马速，发现连最快的汗血宝马都远远达不到第一宇宙速度，于是他决定改良马的品种。这是一项浩大又漫长的工程。他选取了两品汗血宝马，并对马匹基因重新编排， 进行试管培育。新型汗血宝马被命名为魂斗罗。魂斗罗一代体格彪壮，四蹄如风，轻易超过了当世所有马种。成吉思汗骑着马狂奔，真正感觉到了风在身后追逐自己，射出的弓箭也比不上马速。但马跑了三天三夜，还是在原野上踏步，并没有达到丘处机设想的冲出地平线。一直到魂斗罗七代，成吉思汗也只能在地上策马奔驰，但不久之后，这匹马救了他一命。那一日，成吉思汗和丘处机在京都近郊慢悠悠地骑马，这是成吉思汗为数不多的悠闲时光。每隔几个月，他就会挑一个下午，避开侍卫，一个人来到这里。但自从和丘处机成为好友之后，他就开始带上丘处机了。正是秋天，郊外稻田延绵至天际，风吹稻浪，阵阵飘香。在高头大马上俯视而下，能看到田间许多农夫正弯腰耕作，男子挥着镰刀割稻子，妇孺则在一旁捡稻穗。日头正烈，农夫们都是挥汗如雨，模样辛苦。近日，好几个大臣都在给寡人进言。成吉思汗看着田间农夫，若有所思，说寡人在征服宇宙这件事上花了太多精力，投入了巨大财力和人力，让寡人的子民负担更重了。大王是怎么回复的？
都杀了。
丘处机似乎早料到这样的结果，见怪不怪，平静地说，大王这样处理方法有失妥当。
哦，为什么不妥？
以杀止杀，终不过下乘之法。大王要施仁政，令百姓由衷臣服，才可以长治久安，国祚绵长。成吉思汗大笑几声，伸手横指，指尖对着金黄色稻田的尽头。
寡人13岁开始骑上马背征战，一生都是在杀人中度过的，杀数人不过皆囚之辈，杀成百上千人也只是一方枭雄而已，唯有寡人杀人无算，杀得山河赤流，天下哀痛，才有今日的铁桶帝国。
丘处机连连摇头，几缕胡须在秋风中转动。
你只不过是一个书呆子而已，怎么能了解寡人的治国之法？
成吉思汗说，
寡人征战天下时，遇到投降的以礼待之，遇到不自量力抵抗的，哪怕拼到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要杀得他血流成河。所有人都知道寡人的手段，正是因为铁腕治国，天下才能安稳。你看如今谁敢起不臣之心？
话音未落，一支羽箭从稻田里飞射而出，它如光如电，穿过重重稻浪，锐利的箭锋一路割断了许多稻穗，然后径直射中了成吉思汗的大腿。
杀呀！
叫喊声从稻田四处响起，刚才还在耕种的农夫们从稻丛里抄起兵器，向成吉思汗和丘处机围杀过来。
杀了昏君！
看到没有？丘处机点点头，颇为得意。真让我给说中了。
还说个什么？保命要紧啊！
成吉思汗忍着痛，猛地提缰，
快跑！
魂斗罗七号
跃起三丈之高，从农夫们头顶飞过，带着成吉思汗和丘处机向京都奔去。有人在后面射箭，但魂斗罗七号已经经过几代改良，全速奔跑时将箭矢远远甩在了身后。回皇宫后，成吉思汗先找侍卫，再找太医。他命侍卫在郊区搜寻所有参与此事的人，或者跟参与此事的人有关联的人，或者跟参与此事的人有关联的人的有关联的人，都一并抓起来。这场抓捕行动旷日持久，牵扯的人数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十几万。他们中有的是真正想要刺杀成吉思汗的人，更多的人则是在床上睡觉的时候迷迷糊糊被闯入的侍卫抓起来的。这一年冬雪飘落的时候，整个京都都笼罩在沉重的气氛里。成吉思汗看到上报的犯人数目，按了按太阳穴，说：全部斩首。刑场上密密麻麻的犯人跪着，几乎每个围观的人都在哭，刽子手们有些紧张，手掌冒汗，毕竟这么多头颅一路砍下去，砍到最后自己也得脱力。大汗！在行刑前，丘处机突然奔到行刑台前，扑在成吉思汗面前。大汗三思啊，如果真的砍下去，这里会滚满人头，十几万颗人头会堆成山的。寡人所希望的正是这样，成吉思汗说，只有这样，剩下来的人才不敢动别的心思。丘处机连连磕头，但是请大汗体谅民众的想法，毕竟要征服宇宙只是大汗的宏图伟愿，而百姓们在乎的只是脚下三亩地，他们的目光都看不到天上，所以更不能理解大汗的壮志。他们只知道生活更困难了，所以才误入歧途的。如此愚昧，更该杀。但愚昧还可以教导，而死了以后，就一切皆空了。成吉思汗无言以对，半晌他突然站起来，揪住丘处机的脖子大吼，你一个牛鼻子，不要给眼不要脸，寡人已经够尊重你了，但治理国家是寡人的事情，你只要关心怎么把寡人弄到天上去就行了。丘处机昂着脖子，以同样分贝的声音回应道，你如果杀人，我就不干了。你永远都只能望着宇宙，永远都去不了。
你，
成吉思汗瞪大眼睛，怒视丘处机，额上青筋如蚯蚓般暴起。丘处机毫不示弱地还瞪回去。这两个男人就这么对视着，气氛一时尴尬起来。其他的人看着他们怪异的举动，议论纷纷，连刑场上跪着的犯人也疑惑地抬起头观看，猜测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半天，成吉思汗突然一松手，把丘处机扔在地上，冷着脸离开了。他没有再提处置犯人的事情，倒是丘处机从地上爬起来，拍去身上的灰尘，说，别看了，都回家去吧，都回去，没事了。后世史学家在总结这件事时，盛赞丘处机一言止杀，同时惊讶于成吉思汗对丘处机的容忍。史学家们纷纷猜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野史里更是想象力爆棚，说什么的都有。没人想过成吉思汗这么做只是迫切地想征服宇宙而已。当他看到京都冬天飘落的大雪时，
无可奈何地想到了自己，想到自己总有一天也会白发如雪，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他深感不安，害怕自己到死的时候还是站在这片乏味的土地上。所以当丘处机威胁他时，这个征服了天下的男人第一次选择了退让。成吉思汗一天天老了，他在等待着丘处机，岁月却没有等他。不过几年，斑白已经染上他的两鬓，曾经雄武的胸背也弯了下去。他是一个征服者，生下来就注定要征伐四方，但天下平定已久，而丘处机的研究成果遥遥无期。他的生命里既然没有了征战，那便只剩下衰老了。成吉思汗在一天天变老，但他的姬妾却依旧年轻妩媚。他对成吉思汗相当失望，那个曾经的霸王在遇刺后身体迅速衰退，如今连弓也握不住，更别说给他欢愉了。他的目光瞟向了丘处机，这个清瘦的道人跟他见到的所有北方汉子都不同，他落魄，但目光里总是闪着金光。其他人都在吃肉喝酒的时候，他却满脑子想着怎么把一匹马送上太空。整个浩瀚宇宙都装在这个消瘦的脑子里。天哪，对一个男人来说，难道还有比这更性感的事情吗？而且他听说了丘处机在刑场跟成吉思汗对抗的事情，在人们添油加醋的传颂中，丘处机的形象日益完美，足以令每一个少女心动。于是姬妾在一个月夜敲开了丘处机的屋门，他披着薄纱，身姿曼妙，说：丘真人，我有一些学术问题想请教你。丘处机正在烦恼进军宇宙的事情，他已经放弃了改良马匹基因，转而尝试在马身侧安装助推器，用巨型弓弦弹射骑兵，用磁悬浮技术给马蹄反向推力，但都没有效果。他看到姬妾，心不在焉地问：有什么问题？姬妾走近前来说：我最近在研究几何学，但是在求解函数方程上遇到了问题。啊，这是基础知识，你哪个图形不会解？姬妾坐到丘处机的床边，挺起胸脯，用纤细的手指沿着左胸外侧慢慢向内滑动，一直滑到右胸外侧，问：这个图形的方程是多少呢？哦，这是一个波函数。丘处机走到姬妾身前，弯腰观察她的胸。啊，你的胸围是多少？
讨厌了，问这么直接的问题。32D。
姬妾红了脸，不胜娇羞，以及不胜骄傲。那就好算了，我们选取正弦函数做近似处理。丘处机拿起笔，以你的胸膛中间为坐标原点，设方程为 y 等于 a sin bx 的绝对值。你看，你的胸围是 32D， 说明你的下胸围是70厘米，上胸围是88厘米。俯视图是两个波形和一个类矩形，矩形估算长宽比为9:4，可以算出长和宽，二分之一长为波函数周期，得到 B。 测量可以得到你的一个乳房的弧长，当然为了简化，我把乳沟省去了。再用弧微分和级数估算， 求出波峰长度 A 就得出来了。你不会算的话我帮你算， B 等于 0.26 厘米， A 等于 8.6 厘米，最后我们得出你的胸部曲线方程为 Y 等于 8.6 sin 0.26 X 的绝对值。你看你的实际胸部情况还是很符合的嘛。姬妾难以置信地看着丘处机，喉咙有些干涩，结结巴巴地问：
我的胸部在你看来是不是真的只是几根线条？
啊，不，远远不止。丘处机郑重地说：你说的只是从数学角度来看的，从生物学角度上来说，它还是一堆血管、脂质和蛋白质。从物理角度来看，它是巨量的分子聚合物。
科幻小说《征服者》就为您播讲到这儿了。最后的这首歌来自 Los Lobos 的 Rango。 如果您喜欢或者对我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想法，请在喜马拉雅我节目下方的评论区打赏、点赞、留言、加关注，或者加我的微博贝奥。欢迎来北京 CC 咖啡馆做客，敬请收听我下一期节目，再见。
Came a man true and bold, champion of the fandango. By night he drank whiskey, by day killed bad men, and the townspeople knew him as Rango. Coming down the mountainside, the people hailed his name, and of his legend they sang old. With iron in his heart and steel in his club, he pumped their heads all full of lead.Rango, Ra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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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go. Rango, a ladies' man indeed, from his head down to his knee, Rango.Tango. When in came Bad Bill from his hideout in the hill with a notion to kill Rango. Ra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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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go. Still lives on in the brothels and saloons of Durango. He lived as he died with a six gun at his side, and all the ladies cried for Rango. Rango!